今天呢，我们的经文只有一节，所以呢，大家把它翻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约翰福音，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二十章的二十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好，我们大家一起请。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好，谢谢大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彭牧师。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里平安。很感恩啊，又回到弟兄姐妹中间，我们可以在这里啊，用心灵诚实啊敬拜神。我是上个星期三啊刚刚回来，啊看到建军弟兄也回来了。在回来前的一天，离开北京前的一天呢，啊我去特别去见一位主内的弟兄。是刘红姐妹介绍的啊，我就给她打了电话，我就跟她联络，我说我怎么来，她告诉我呢，从亮马桥啊，坐上那个大公交车啊，418，结果因为要坐多久呢？高峰时啊，要坐2.5小时，很远很远，那弟兄坐得很远，结果在坝上坐的时候就，后来我就有位置了啊，慢人慢慢下去了。就坐那了，突然旁边就闹起来了，有一个大姐呢，发现她错过了站了，哇，也挺厉害的。不过呢，没有跟司机发生冲突，只是跟那售票员和那个维持秩序的发生冲突。过了一站呢，大姐也下去了啊。所以这两天我们都在看到微信上的国内啊，重庆那个公交车啊冲下桥那个惨案，对吧？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想到我的自己的经历哈，我就想到，确确实实国内哈，需要福音。我们很多的人不认识福音，也远离福音啊，想的都是自己，或者社会上呢，公益的事情也不去太多去管啊。所以回来一个蛮大的感动，就是我们要多多去传福音。今天当然了，也刚好是10月、11月份。也是一个宣教的那个季节，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那个信息呢，就是一个宣教的信息，叫做点亮拆穿心。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恩典的主，我们何等感恩，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主日，我们来到你的殿堂，能够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你实在是那位爱我们、看顾我们那位神，你不但创造天地万物这样美好，把我放在其中享受，你更是赐下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成了我们的救赎。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称你为阿爸父，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我们巴不得有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份福分。我们今天领受这个恩典，我们也巴不得我们所做的与我们领受这份恩典相称，我们能够多多去传扬福音，用我们的生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点亮拆穿心啊，这个名字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拆穿这两个字啊有什么认识？一说到拆船呢，常常我们行吗？说到拆船呢，我们 可能不是太熟悉，宣教可能还比较熟悉，对不对？宣教。但说到拆船，马上一个蛮熟悉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每年圣诞节以后有一个华人拆船大会，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去过的啊，每年都有，在不同的地方，一般在每一个地方呢隔三年才来一次，就是美东、美西、美南三个地方，每三年才一次，刚好呢转了一圈以后就回到那个刚开始那个地方，所以每年都有。那今年啊，12月26号到29号呢是在美南啊，在 Houston 啊，我鼓励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安排出了时间啊，跟我们一块去。上一次我记得啊，一凡还有季良，我们都一起去了 Baltimore 上一次，对不对？就上这两前年了，现在叫前年。那今年呢，在 Houston 呢又有一个学生项目啊，学生的 program， 所以我们特别鼓励我们当中的学生学者去参加。每年很不容易的，特别为学生有这样一个 track， 有学生，有中文，有英文啊，这三个 track， 鼓励我们去参加。啊，这个是这个、广告啊，名字叫《星际永恒》。你看这些讲员都是非常棒的，戴季宗，那就是戴少珍是吧？戴季宗是那个他的五代的，他是第五代的那个戴什么 ？Hudson Taylor， 戴德生的第五代的孙子啊，他的中文讲的比我们的人都好啊，他中文发音特别好，鼓励我们去。那2013年的时候，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去了。我今天找照片找到2013年的一张照片，这是青年学生组的照片。你看，都是学生啊。我们当中北卡有一部分。那这是我们教会去的那伙的，看到没有？这是 Luke 还在这，许宏在这，刘宏在这，看到没有？而且这次我回国呢，看见这一对了，他们就是那次 CMC 认识了。现在今天成了那个人生的伴侣啊，非常感恩啊，特别开心的。你看他们在一起，学生在一起的时候有好多 program 呵呵啊，就先开始的做那么一个广告。那回过头来讲拆船啊，今天的经文是一节经文，我们刚刚读了，是约翰福音20章21节，这是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向众门徒显现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当时门徒都在一起很害怕，突然呢耶稣出现在他们中间，而且呢把他的手上的钉痕和身上泪痕呢给他们看，他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是复活的耶稣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话。那这里呢啊，有两个差遣，对不对？先是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差遣是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吩咐，主耶稣的一个吩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两个差遣，第一个差遣呢讲到是耶稣被差遣来到世上，对不对？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他的使命就是成就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当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个使命已经成就了，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已经成了我们的救赎了，对不对？那第二个差遣呢，就是说他要照样差遣你们，当时对门徒说的话，这个呢是耶稣的使命的延伸，对不对？所以差遣，第一个差遣使命已经完成，第二个差遣是交代到我们身上。第一个使命差遣耶稣来，被差到来到世上是一个福音，耶稣来到世上是一个福音。 而且我们得到这个福音以后呢，是要去传福音，对不对？第一个差遣耶稣来到世上，他是来被钉十字架。第二个差遣到我们身上呢，我们是要去传十字架。所以差传，我觉得非常准确的把这个宣教的那个意思啊表达清楚。这个字差遣这个字的英文是 mission， 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的英文那个字那个 title 是 a heart for mission。 mission 这个字可以翻成宣教，也可以翻成使命，但是呢我更喜欢它翻成差传，因为它非常清楚的把一个宣教的使命，差和传这两个动作表达出来了，在那里头，啊，好，感谢神，它是蛮有活力的一个字，差传。那你知道吗？在圣经里头，不光在约翰福音，我们今天读的第20章21节有这样一句话：“父怎样差遣了我，啊，我也怎样差遣你们。”在约翰福音的17章。也有相似的一句话，大家都可能知道，17章18节是这样说的。17章18节，整个17章，如果你熟悉约翰福音的话，是主耶稣向天父的一个祷告。整个一篇17章都是一篇祷告词，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说是大祭司的祷告词，但是我读了以后觉得呢，它更是一个被差遣者向差遣他的那一位的一个祷告词，啊，他这里说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这个你指的是天父，耶稣对天父说，你怎样差我来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那其实在约翰福音第17章里头用了7次，出现了7次这个差这个字，啊，我把它都打出来了。在3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我们认识被天父差遣来到世上的这位耶稣就是永生，啊，永生就是认识神，啊。第8节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啊，讲的很多都是什么，都是耶稣是被差到世上来的那一位，可以这样说，是耶稣是第一位被差遣的宣教士，可以这样说，真正的宣教士或者是一个使者。待会我们有句经文可以告诉我们那是这样说的。18节说，你怎样差我到地上，我也照样差他到世上。21节说，使你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使他们也在我里边，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23节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有七次出现这个差字。那今天我们就讲了差传这个使命在我们身上，从耶稣他是那一位被差到世上来的那一位宣教士，啊，一位使者。我们清清楚楚知道呢，在希伯来书有一句这样说的，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我们现在要思想这个差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耶稣被差来到世上，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今天呢又差我们，照样差我们，就像他自己是被差的一位使者，也今天差我们呢也去做一位使者，一位宣教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使命。我们有生俱来就有这样一个被差遣的一个使命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是一个使者，就跟耶稣被来到世上是作为这里 为始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一样啊。那我们怎么去领受这个差遣啊？怎么去做呢？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目前做的就是做的被差我们去传扬福音这件事情啊。如果你们记得每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去啊去接新生，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去每家轮流做饭。昨天啊我们星期六聚会，我回来以后发现那么丰盛哈啊，林娟姐妹做了很多，还有我们当中陈老师啊、少爱啦姐妹啊，还有很多啊哈利姐妹啊，都做了很多。这也是我们什么，也是侍奉啊，差传的一个侍奉一个方式。当我们带学生出去外面啊去游玩的时候，跟他们建立关系的时候，也是通过建立关系呢做福音的预工。当我们去做乒乓球比赛的时候，也是跟他们建立关系，对不对？让他们能够愿意认识我们，接触我们这帮好像基督都很怪的人，让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愿意花出时间来做的时候，这就是什么，我们领受一个差传的使命，怎么我们去做啊。当我们春节一起联欢的时候啊，当我们带让他们来到团契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每周五每周六我们跟他们一起查经分享的时候，这都是什么，借着这些侍奉在传扬福音。传拆了我们了，我们要去传。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就有件事情发生，就是他们呢就会信主受洗，是不是？我找到这张照片啊，比较我记得印象里头是人比较多的那一次啊，果真我数了一下有九个人那次受洗，包括迪峰也是那次受洗的啊， Kevin 也是那次受洗的，是不是？还有我们当中那个现在去了那个
Sherry
也是那次受洗的啊，看得多可爱啊。那是2013年。那我们最新一次受洗是这张照片，我找到了，那个2018年，是今年年初嘛，对不对？弟兄姐妹，当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有生命，就有活力，因为我们差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去侍奉了，而且侍奉结果子，这就是差传的意义。一个教会有一个差传的意向呢，我们教会就活了，就动了。你看，当我们中间有愿意去侍奉学生的时候，年轻人也愿意来到我们当中，是不是？不光是年轻人来到我们当中，年轻人面孔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呢也都年轻了，因为你的心被这个福音的使命所催逼啊，你活得年轻，活得喜乐啊，教会就充满活力。所以一个有差传意向的教会呢，是一个有活力的教会。如果没有这个差传意向，你想看到有些美国教会，你会注意到，哦，我曾经去为了借教堂去看过一些教会的美国教会，专门找那些比较小的教会，他们牧师就跟我说，我们天天经常一件事情呢，就是埋人。他说呵呵，很少人来，但是呢，老年化，人来越来越老，然后就要埋到他们教会那个墓地里头。如果我们不去拆传，我们就要跟那些美国教会那样一个情形一样的。所以教会要发展啊，要成长，要有活力的话，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拆传，走出去传扬福音。当我记得这张照片，我看了是2012年，这是我们刚刚开始那个学生团契不久啊，你看就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还有同学啊，都愿意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蛮有感慨的，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教会20年前，现在21年前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一个差传的意向，对不对？潘牧师、陈牧师他们愿意在 NC State 的校园上去给中国学人传福音，就开始了这个教会。这个差传的意向开始了我们这个教会。但是我记得2011年，这是2011年，我们开2011年 感恩节的时候，我记得感恩节那个聚会是第一次我们开始一个新的那个学生团契嘛，那个要开始学生团契嘛，是不是在那个下面那个 basement 那个第一次那个开始邀请学生来嘛，2011年的时候。那在那个时候全段有段有那么几年我们就没有做学生工作了嘛，学生同工断层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吗，只要我们愿意去做，去愿意去走进校园或者走进我们的社区去拆船的时候呢，神就把人带来啊，因为我们又充满活力。那这里今天给大家讲出了拆船是我们知道为什么去做啊，我们怎么做了，更重要呢现在给大家讲一个呢，秘诀是什么，拆船怎么能做得好，秘诀是什么呢？秘诀就给大家分享这个，就是我们讲了无数次的那个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头又告诉我们一个秘诀，怎么去拆呢，拆迁我们是不是，耶稣不是要拆迁我们，这句话是耶稣什么时候说的，耶稣是跟门徒约好了在加利利的山上见面的时候，复活的耶稣特别安排了一个时间跟门徒见面，在加利的山上他就给门徒说了这段话，那非常重要的话，是不是告诉他们怎么去拆，怎么去传。那我们知道这段话里头有四个动词，对不对，只有一个是主要动词，主动词，主动词是一个命令句，就是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英文是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这是主要的动词。同时我们知道这里头还有几个副动词，对不对，分词，一个是去，一个是施洗，一个是教训他们遵守啊。那这三个词呢都是什么，副动词呢，辅助告诉我们怎么去使人做主的门徒。所以做主的门徒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拆船呢，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秘诀的话，就是门徒培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啊。这个秘诀，拆船的秘诀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怎么做呢？去，首先我们去到人的中间，去到有需要的人中间啊，我们去到学生中间，或者去到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邻居家啊，要去。第二呢，给他们传扬福音，让他们什么认识神，完完全全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给他们施洗了，对不对，他们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成为我们家里的一员。然后呢最重要的还要教导他们怎么去每一天与神有个亲近的关系啊，这个都是老生常谈，但是非常重要。我们刚看了照片，看到了我们去我们做的事情，去年我们去接机，我们去做饭，我们去那个学生中间那个组织活动，然后带他们去玩，我们也去邀请他们来到我们教会，来到团契，对不对，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分享神的话语。但非常重要，信了主以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学习神的话语啊，教导我们怎么去遵守神的话语。所以门训呢其实非常非常简单，但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拆船怎么做，门徒培训，前面的我们都刚刚说过了，都好做，大家都知道怎么做，但是门徒培训常常忽略啊。其实在我们每次的每个星期的聚会里头啊，我最看重的还是周间的门徒培训，我觉得那个时间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周六的聚会很重要，我们可以邀请新的朋友来一起查经，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同工没有栽培好，我们做的工啊不能 last long 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又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了，我们栽培的弟兄姐妹啊，我这次回去在北京在上海都见到我们这边回去的同学和老师，在其他地方 感谢神，他们回到国内去以后呢，能够继续在那边侍奉，继续追求。但是我们这边呢，空了啊！你看今天我们就空了很多了。所以我们要做非常重要，看重我们当中弟兄姐妹能够把它建造起来啊，建造起来。这是我们星期三建造那个门训的一个照片啊，上次有一次照的一个照片。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也鼓励我们当中的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同工呢，星期三一起来参加啊。我是非常看重这个的，就跟我们教会看重祷告会是一个道理啊。主日聚会重要，当然聚重要，但是呢祷告会更重要，因为我们同工要同心合一，明白神的心意，要祷告啊。如果我们没有祷告，我们只是做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做的不一定合神心意啊。那门徒培训一个特点就是啊，门徒要产生门徒。我特别喜欢这个照片，因为我们这两位呢，他们去传扬福音，带了其他的学生来到我们当中啊。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走出去，能够带领别人成为神家的一员，去传扬福音啊。如果我们每天只是为了自己的享受，那还不够。我可以读经啊，可以来教会啊，啊，可以享受这个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团契啊。但是呢，我要去把不认识神的人给他带到我们，带到我的生命当中，给他传扬这个福音，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门徒产生，叫做 reproducing discipleship， 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培训。那刚刚讲到那个我们学生毕业了就走了，那你知道吗？学生事工，今天特别讲学生事工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周期短，就是一年以后他可能就毕业了，最长两三年吧啊。等到真正开始用的时候呢，他就走了，你看计量他就已经在北京了。但是你知道吗，我们要做的是为神国度的侍奉。他走，他是带着一个使命走。他走毕业，我们差派他回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毕业就是差遣，海归就是宣教。回到国内去的这些弟兄姐妹哈，我们是把他当作看作我们的宣教士。这次我回去回国以后，待会你会看到一两张照片，我非常有感触。因为他们在国内 exactly 就是我们的宣教士，因为我们不可能常在国内，但是他们常在国内，在校园，在其他的那个研究岗位或者在其他公司，他们能做的接触到的人能够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啊。那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就减少了呀，减少就是呼召 OK， 呼召我们去更多的去那个做工，去传扬福音啊。那我给大家看一个那个例子哈，大家可能也都看过很多次了。那这次去我又见到那个景芬和海娇，他们在广州嘛，广州大学城啊。他们是在2015年2月份的时候受洗的。他们受洗那次还很特别，因为我们教会呢都规定了时间受洗，日子受洗，但是海娇呢，他是2月1号是他的生日。他希望在他生日那一天受洗，所以他属灵的生日跟他自属天然的生日是一样的。结果我们就让他到了我们那个在 Chapel Hill 的教会，那天刚好那个周末有个受洗啊，他们就在那次在那边受洗了。受洗以后，我们真的就把他差派了，差派他们回到国内去。这是我们在基督使者协会的一次那个带他们去参加那个退休会的时候，把他们差派了。啊，这位韩雪姐妹已经来了，已经回到 NC State 了，可能下个星期六会来。那下个星期六我们改到星期五了，我要告诉她星期五，改到星期五哈。这稍微说一下，下个星期的学生聚会呢是在星期五去 CCMC， 啊，在那个华人福音基督教会，在 Durham 那边有一个布道会，我们就改到那去了。我们把他拆到他们回到国内去。你看他们先是在家里有这样一个小的查经小组啊，刚开始六七个人，但是呢半年以后你看他们就成了十多个人。 他们怎么成长的呢？其实很简单的，他们就是在校园上传福音。杨老师他就在校园找到另外一位老师，也是来这边海归的，他们一起门徒培训，培训以后就带了其他的老师信主了啊。他们成了一个名字，他们这个小组叫葡萄之子团契。刚开始的时候就五个人，我说你们是五朵金花啊，五朵金花。这五朵金花很快呢就长成属灵的九个果子。你看你看，注意看时间哈，你前一个是多少啊，这就到后面了。前一个是2015年的11月，第二个是10月啊，10月，一年大概涨了一倍啊，差不多一倍。那再过一年又多涨了，这次去又涨了，我这次就看到他们啊，又涨了，有的很多我都不认识了啊。他们现在已经不能在家里聚会了，太大了，所以他们只能说到当地的一个教会，家庭教会，校园边上不远，去教会去聚会啊。他们成为教会的一个团契，教会太开心了，有这样一个团契加入他们。这是第一次啊，去参加，去跟他们做门徒培训啊，去退休会啊，退休会的时候的一个照片。中间的那几位都是他们带信主的，这位姐妹我这次又见到了，带信主，还有那位，这位啊都见到了，呀，就当时受洗的。这是第二次那门训的那个退休会的那个照片。那这次我们又有一个特别的聚会，但这次没有拍照片，这次比较紧，这次照片很有意思呢。这次我们还不是在一个特别地方，我们在一个餐馆那个弟兄姐妹都坐下来，好像在用餐样的啊。完了以后呢，一撤下去，大家就分开就坐了，就吃饭了，就这样，就因为这现在比较紧嘛，呀，还有一些啊美国的朋友跟我们一块去的。好，我们从广州到上海。在上海呢，我们也看见回去的一些弟兄姐妹。这一对哈，是在上海的高校的一对夫妻啊，他们也是在这边信主以后，现在在那边啊侍奉啊。那当然跟我一块去的有几个外国朋友。那在上海，如果那个你们不是熟悉，但是在 Chapel Hill 那边，我们有一对啊，有一个家庭，他们是回到复旦大学去了啊，在回去以前呢。他们全家都受洗了，最早受洗的是这弟兄啊，后来圣诞节的时候是他太太和孩子。他们回到复旦以后呢，他们继续的追求，他们就从孩童事工做起，他们就在当地的教会做孩童事工，不但在教会做呢，还来到他们复旦大学年轻老师住的那个小区啊，帮大家看孩子，但是呢就能有机会给那些年轻的那个夫妻哈，他们传扬福音。你看，就这种有机会聚会传扬福音。所以神使用这些在我们这边信主装备回到国内去，在那边传扬福音。他们都是在当地的教会啊，华人啊，那个家庭教会啊，参与当地的华人家庭教会。那这个照片你看到是很多年轻人的教会。现在国内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那个家庭教会都是很年轻，都是年轻人，让人很兴奋的。好，最后我们就来到北京啊，不到长城非好汉啊，带了几位外国友人，我们去了长城。这次不光是到了长城呢，我们也看见那个原先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啊，一些老师，这是那个马老师一家。那还有第二天我们又见到我们其他的，这次呢都是我们 NC State 的那些弟兄姐妹，看到没有？这是吴老师，这是季良，这是新宇焦老师，这是杨忠诚和 Sherry， 这是马老师又来了啊。那其他的都跟我们一块去的。那特别给大家讲一个，这在北京我最后一天快要走了，那他太忙了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最后一天就见了这位姐妹。这位姐妹哈，这位美女，她是在那个2014年的时候在 UNC 那边读书的时候后来信主的啊，信主以后我们栽培她，是非常好的一个姐妹 门徒培训的一个门以生命像生命的一个例子。他回去以后哈，他给他的老板传福音，给他同事传福音，他的老板后来受洗，一个男的受洗成为基督徒。啊，我非常感动，你看，当我们这样能够有这个生命去影响别人的时候，你就不知道神会怎么用我们啊，弟兄姐妹。所以在我们当中的那个啊，我们看重每一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啊，特别是我们信主的年轻的同学们，巴不得他们能够在这领受到的生命以后呢，成为他人的祝福。那在北京还有一个我们送回去的一对夫妻啊，是他们回去以后就职堂，就开始了一个家庭教会。这是2016年4月份去的，第二年2017年5月份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个教会了，小教会了，我们就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退休会了，在昌平外边，很多都是在那个高校那边上任课的任教的那些老师。那这次也有机会呢，回到教会去跟他们分享信息。如果你注意到的话哈，哪一天？这是9月29号，是一个星期六。因为北京很特别，国内很特别，因为国庆节那一天呢放假呢，有的人可能就得调休，就是星期天得去上班了，所以星期六呢也得有敬拜，所以我们星期六星期天都有敬拜呀，在那边。不光是在这些北上广，我们刚刚看到都是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我们回去的人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呢也开始向2、3线那些城市呢去建立更多的那个海归的网络，联系网络。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叫做海归种子退休会，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光是北上广，还是2、3线城市都有的啊，大概40来个老师。很感恩，他们是我们的种子，他们在不同的校园啊，在那教书，有的是非常好的老师，他们拿到好多 grant， 他们都是很好的教授，但是呢，他们也是很好的基督徒。我们真是为他们感恩啊，也为他们祷告，因为在目前这种情形之下哈，国内的信息你们知道越来越紧，叫做步步收紧，全面逼近，基本是这样的。那有两位老师不在这里边，我知道呢，就是已经被停课了，知道他们的基督徒不让他们上课了，啊，我们为他们祷告，不光是影响了他们呢，也影响他们的教会，因为摸透了，知道他们在哪个教会聚会，首先你们自己不准去聚会 ，OK， 首先你就不准上课了，而且接下来可能还要影响到他们教会，啊，我们为他们祷告，因为特别在2、3线这城市。啊，现在国内的情形比较紧，啊，不光是那个教会那个这样的宗教活动比较紧呢，就一般的都比较紧啊。很多老师都是不太愿意说话的，现在是所谓的敢怒不敢言啊，你别说就好啊，不能够，中央是绝对权威啊，完全的服从啊，不能有。如果我们轻易的发表一些言论的话，哈。可能那个就成为一个理由把你的工作都拿掉了哈，所以现在是蛮紧的一个情势。那这位是张恒弟兄，他也是2线城市啊，在一个2线城市。那个这次我们呢是邀请他和他太太，他太太是在浙江大学嘛，去参加了一个叫海归峰会啊，在那个香港我们有一个海归峰会叫 Returning Summit。这是来自不光是说第一线城市，我们现在2、3线城市，我们也更多的看到更广那个全球性的，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不光是国内来的一些海归领袖呢，也有全世界各地来的做学生施工的领袖啊，从美国去的那个，你看这些哈，就是其他校园机构的专门做海归施工的，全世界就专门做 returning ministry 的那个的全时间的那个同工，那很感恩。 当我们这样去看的话哈，就是看到一个，就是我们在这边辛勤的侍奉呢，在国内慢慢在结果子。这个是不光我们看重现在呢哈，国内也看重，最高层的领导也看重。如果你注意到那个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叫做海归朝圣梁家河，就是中央啊特别有意的要把这些海归回去的人呢、啊，对他们进行一些思想教育工作，带他们去看习近平书记曾经插队的梁家河的地方，瞻仰那个地方啊，所以他们很重视。所以我们呢一样的要重视啊，我们要为这些来的弟兄姐妹，为这些来的学生学者，为他们祷告啊。因为讲老实话，新一代的将来的那个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的那重任，都会落在我们现在看见的那80后90后00后的身上，或者是70后的啊。那这个是影响整个的将来，所以我们不做那别人会做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那我们做呢，现在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我们就是三步啊，就是 reach out, build up and send back, 要和三级跳远的，对不对？他们来了我们先去认识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第二步非常重要，就是他们建造起来成为主的门徒，参与教会侍奉，团结侍奉，然后呢他们才带着使命回到国内去。那第三句话要给第三句那个主耶稣说的话要给大家分享。第一句是我们刚刚这马太那个约翰福音20章21节，就是复活的主耶稣第一次见到门徒的时候跟他们说的一句话，对不对？就是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第二次他又在那个加利的山上和门徒约见的时候，就给他们一个很仔细的交代，怎么去完成这个使命，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第三次就是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最后的话是这样说的，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主耶稣最后的话。我们知道最后交代的话都是重要的话，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就是说告诉我们呢，不光是我们要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传扬福音呢，还要把这福音见证做到哪里啊？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还有一个国度的眼光，我们不单是今天我们在北卡，在我们 NC State 的校园这边，我们在社区这里传扬福音呢，我们也想到整个北卡、整个美国，想到中国，甚至想到全球，有这样一个福音的这样一个眼光，神国度的眼光，你才能有动力去真正去做拆船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三步哈，那个三级跳远嘛哈，三步 reach out, build up, send back, 我现在呢加了一步，就是一个更大的眼光，看得更远。这个眼光是从来的，其实是去年的时候就我有一个感动。去年的时候去泰国参加叫做中国宣教2030这样一个宣教大会啊，中国宣教大会叫 China Mission 2030啊 ，Mission China 2030，这个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中国家庭教会在2030年呢，要差派20000名宣教士出去，就是福音原先是进到中国，现在呢要出中国，这是一个更大的意向。为什么20000名呢？因为在中国这个教会发展历史上，大约有20000多名外国宣教士来到中国宣教，很多呢把他们的生命留在中国，他们的鲜血留在这个热土上。 所以如果中国要真正走出去宣教的话，我们首先呢应该呢把这个福音再还了。 OK， 我们有20000名宣教士能够走出去吗？所以现在中国家庭教会那个一个意向是2030年呢我们能够派出20000名宣教士。这个你知道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当你去这样想了，今天中国教会这是一个很非常重的一个使命在我们身上。因为当时候最早那个福音从中亚传到欧洲，欧洲到美洲，美洲现在到了后来到了亚洲，对不对？亚洲带来了韩国教会和中国教会的复兴。今天又到了一个时候呢，福音要转一圈呢，通过我们亚洲呢再传回到中亚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个运动。但是你注意到哈，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这就是路线图，大概是很有意思，就是中国丝绸之路路线。中国哈，你看在中国在这里，当年的丝绸之路大概就是这样的啊。今天呢，神又把我们放在一个特别的一个位置，我们可以沿着原先的丝绸之路呢，把福音传过去，传回去。而这个时候只有中国可以，真为什么？这边这些那么多国家哈，就是啊 ，Ten-Forty Window 这些国家哈，你注意看一下，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国家。你现在要美国、欧洲那宣教士去传，那是根本是没果效的，对不对？但中国人可以去，中国人跟他们关系蛮好的，所以神预备了中国教会哈，要把这个福音传到那边去。你看这些国家，那个吉尔吉斯坦、塔吉斯克坦、阿富汗、尼泊尔、不丹等等，这些都跟中国关系蛮好的。而且现在我们知道有一带一路啊这个战略，你知道吗？一带一路我相信也是神为中国教会在开路。当整个经济往那边发展走的时候，我相信神要给我们中国，赐给我们中国教会一个使命，就是福音往西边传，宣教士往那边走。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身上其实是蛮大的一个使命了。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有份的。怎么有份呢？那前两年我们就开始，我们目前我们回到国内去的大部分的那个同学老师都在沿着那个东海岸，对吧？那些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那过去两年我们就有意识的就往里边走了，我们先第一站到了西安啊，西安那边和那边的同工配搭，他们成为我们的同工，他们可以接待我们去那边做短宣的弟兄姐妹。再往下走我们就走到了啊兰州啊，兰州我们那边也有那边的那个同工在那边接应我们。再往下走就是到了青海，青海那边我们也有同工在那边跟我们配合。感谢神的是，在去年开始我们回到国内去的海归在广州的一个团体已经是开始了第一次去兰州宣教，去藏传佛教地区宣教。去年今年有了第二次，已经去了第二次了。我们现在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我们当中的很多的学生在那个暑假的时候呢都会回国去啊、度假呀，看父母呀。但这段时间其实可能的话呢，也可以加入这个短宣，去学会走出去，预备好啊去短宣。其实不要小看啊我们学生啊学者能走出去短宣，在教会历史上学生学者所带来的福音运动是影响深远。那大家看到这张图， August Frank 是 University Harley 那个一个当时候的一个老师，这是早期大概17世纪禁钱运动在德国的哈勒大学开始的一个禁钱运动，很多学生就被禁钱运动所催发呢，他们就开始了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走向国外宣教，有60个学生 从这个大学走出去宣教，第一次，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神用这些年轻人，用一些有知识的人，开始了一个宣教运动。教会里第一次从那走出去的，这是当时的敬虔运动的那个鼻祖啊 ，Philip Spencer。那当时还有一位金森道夫，他也在哈勒大学，后来在那教书。他自己后来成立了一个教会，叫做莫拉维亚教会。莫拉维亚教会后来差派了3000名宣教士去海外宣教，包括欧洲啊，包括非洲、美洲、格陵兰岛等等，啊，西非等等。那你知道吗？不光是在那样国家，来到中国的早期的宣教士，这一位利玛窦，大家可能听说过，利玛窦，还有呢，南怀仁。还有呢，汤若望，这是一枚那个邮票，民国的一枚邮票。他们都是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的，他们懂天文，懂地理，懂那个日期，懂那个科学。所以当时他们，神借着他们这一批知识分子啊，宣教士来到中国呢，是在中国这块硬坚硬的土上，福音可以扎根。就是靠的最早期是那样的。这张图哈。很有名的徐光启，大家都可能知道上海有个徐家汇啊，就是当时徐光启说，徐光启当时就是一个大官了啊，达官显族那个时候啊，他是一个基督徒，就是利玛窦带他信主的，所以影响了一代人。徐光启是后来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科学之父嘛，有这个名字嘛，其实他是一个基督徒。那后来来到中国的，再晚期一点就是剑桥七杰，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有7位剑桥的毕业生，他们神感动他们愿意来到中国宣教，他们就来到中国。而他们这一举动呢，在整个的英国哈，带来一种宣教热潮。英国很多的校园上都成立了这个像剑桥大学那样的校园团体啊，团体。不光在英国，而这个风呢也传到了美国。就是学生宣教运动啊，也传到了美国。美国很有名的就是一个叫做草堆祷告会，这是在1806年19世纪初的时候。有一次，这群学生下大雨了，他们就躲到草堆里头去避雨。但是就是在那一次呢，他们都避雨的时候呢，他们在一起就祷告，就开始了美国的宣教士走出海外的这样一个运动。今天这个草堆祷告会，你去就是 William College 那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碑啊，纪念那一次带给美国教会海外宣教的一个浪潮。那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黑门山北人团，也都是学生，100个学生，他们愿意奉献自己去海外宣教。那到今天最有名的是那个 UrbanaUrbana 就是每2年有一个学生的宣教大会。我们刚刚讲到华人的拆船大会里头有个学生 track， 这个美国的一个那个整个的这个大会都是学生宣教的，每次大概2万到3万人，这么多学生啊。2018 Urbana 这是他们的广告，你看很大的一个场面，多少学生，就是我们看重学生带来的动力，带来了宣教。那在中国，在早期的时候啊，学生福音运动啊，在神用这个赵君颖、贾玉明、余立功、艾德里这样一批神的仆人在啊学生中间传扬福音，那是二战期间，就抗日前后啊，当时有千千万万的学生归向耶稣，他们在这个中国这片苦难的土地上，他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找到了盼望，找到希望，他们信主。而且就在那批学生里头，神兴起了一大批后来被神重用的中国教会的仆人啊，就是滕金辉啊、陈忠道、焦元廉、丁云波等等。但是你注意看一下，这些人主已经都把他们接走了，所以新的一代的领袖，教会领袖就在学生当中，学者中间要产生，年轻人中间产生。所以我们 为这个祷告哈，就是我们在这当中能够做一点啊。在那个当时候1945年、1947年有两次夏令营，就兴起了一批这样一批的学生领袖。那今天哈，今天在我们中间每年来到美国的学生大概有38万，这是在那个这是在2017年，38万左右，那越来越多啊，至少是30多万。但回去的人也很多，回去呢，这是全世界，不光从美国啊，全世界各个地回去的，去年达到50万，差不多50万。过去10年每年都翻倍，翻了10倍，这个数字从44000到48万，10倍多啊。今天在我们这个北卡这个三角研究园区，一个很大的工厂，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这里有5000到6000中国学生学者，这个工厂就在我们家门口。我们今天宣教不需要跑那么远去中国了，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走出家门走进校园，我们就可以宣教了。神把他们已经放在我们身边，一个巨大的宣教工厂。那我们不光是走进校园去宣教呢，我们还要看重能够去走出去。我们刚刚说我们不光看到中国宣教，我们还走出到国外去宣教。一个方法可以做的呢，我们就是培养短宣的意识， OK， 有这个短宣的那个操练。那那个过去这些年我们都带我们学生学者，包括那个我们那个王老师，我们都去过附近一些短宣啊。最近我特别感恩的一次就是比较好的有成功的一次，就是这次啊，就是这次那个我们去啊东卡大学短宣。那2014年9月13号是我们第一次去那次短宣，但之后呢，那次你看，这是林娟老师也在这里，我们 Duke UNC 和 NC State 都有弟兄姐妹参加。为什么去那短宣？因为在那个校园上没有华人的那个学生查经办。虽然 ECU East Carolina University 学生body是很大的，但中国学生不多，所以就没有中国学生的查经办。但是我们坚持去了一年，这是第一次。后来每两个月，大概每两个月我们就去一次，所以我们大概去了6、7次这个样子，就是每次都带不同学校的学生学者去。6、7次以后，到第二年的6月是吧？6月5号，就在他们的宿舍开始了第一次的查经了。看到没有？这是他们当地的学生，这是我带去的。到今天3年都过去了，现在是一个很火热的团体。星期五他们现在热闹的比我们还人多啊！感谢神。但是这不光是说我们把这个福音传给了其他的学生学者，更是操练了我们自己的学生学同工啊！我是觉得每一次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预备好我们自己。那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回到国内去弟兄姐妹他们能够走出去呢？他们有知道去转做短宣呢？因为他们原先有过这个操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光是想到我们在这边生命成长，我们想到能够走出去啊，做些短宣。短宣可以很 expensive， 可以很贵，你跑到中国去，也可以在本地，只要你愿意，我们就去附近的校园去啊做见证，去传扬福音啊。我们要去这样做，因为马太福音24章14节告诉我们，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不知道这福音对人有多大的帮助。我这次去见到那个刘红姐妹的时候，她给我讲的见证让我很感动。我们知道刘红所在的安邦那个大的那个保险公司后来出了事情，对不对？他们那不知道那么多钱哪来的，他们甚至把那个在纽约的那个 Astoria Waldorf 那个最高级那个饭店都买下来了嘛。因为那个饭店是每年联合国开大会的时候，那个各国的元首都要住进去的，安邦把它买下来了，不知道花了多少钱。Whatever， 但是后来出事以后，那刘红姐妹哈，因为我原先每次就都去到北京都是去她办公室去给她看看她嘛哈。这次我以为他在办公室呢， 他说一打电话，他说我已经到了上海了，他说他已经离开安邦了。我感谢神，因为最后一次去看的时候，他说不能离开办公室嘛，床在放在办公室，那个不能离开这个整个的，不能离开这个大楼，要接受检查啊这样的。但他现在离开了，他告诉我最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他刚开始到安邦的时候呢，那个他们很厉害的，要把人套住的，就给你一大笔钱，啊，你有这笔钱干嘛都可以。买北京的房地产啊，那现在发大财啊，但是他没有要啊，这姐妹蛮感谢神的，因为没有要就套不住他们，所以他后来也就很多事情他可以不他嗯就没办法说我要你做你就做嘛，对不对？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能够清清白白就离开了安邦嘛，不然我们真不知道安邦现在很多人都检查没过关嘛，对吧？所以这个福音，当一个人的信仰能够帮助你的人生的时候，你是不知道怎么就帮助了你。所以我们真是要让这个福音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今天在这边有这个好的环境，这样能够这边安安心心享受来教会去传，那个自己得到帮助，我们也让更多的人，不光在这边，跟国内的人，让他们领得到福音的好处。主耶稣那个在他还没有那个上十字架之前，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差派门徒。他有一次呢是差派了70个门徒，两个两个一对出去传福音。他对他们是这样说，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羊群。弟兄姐妹，福音是有传福音是有代价的，尤其在今天很有意思哈。今天的在中国传福音这个事情啊，就好像早期那个教会是一样的。早期教会当门徒们领受了这个意象，领受了这个耶稣的吩咐，他们大有能力，领受了圣灵啊，一并赶鬼。结果呢，一次那个讲彼得一次讲到就3000人受洗。第二次呢就5000人来到教会，第一初期教会非常发展的非常快，但是很快逼迫也来临，对不对？来临以后那个门徒只能四散到处逃命，结果没想到这一四散呢反而把福音传得更远更广更多。今天在中国教会也是这样的，虽然是教会受到逼迫啊，大的教会都要打散，你知道吗？当这个教会被打散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会怎样做工的，也许传得更多更广更远，但是是有代价的啊！我们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能够感谢神能够在这个事工上能够有份，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那个传扬福音，我们接触的学生学的能够回国去继续在那边为主做工，是一个神的恩典。那我们都巴不得在其中有份哈。约翰卫斯理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Give me 100 men who fear nothing but sin and desire nothing but God, the Lord will shake gates of hell and set up the kingdom of heaven upon the earth. 那我这样翻成中文是这样的，给我100个人，这100个人是单单爱神超过一切，这100个人是除了罪恶别无所惧，只要有100个这样为主癫狂的人，他们就能震动地狱之门，翻转这个世界。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也能够成为这样的100个人中间的一个，叫我们愿意啊，爱神超过一切，但是呢，同时呢，也是除了罪恶别无所惧，我们就能够为神啊做见证。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恩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你在这地方兴起你的教会，兴起你的团契，你把我们摆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福音上有份，何等的恩典。你说父怎样差遣了你，你也要照样差遣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都愿意在你面前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求主你差遣我们每一位，按照我们的原本相啊，按照我们你所给我们的托付， 或者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或者在远方，帮我们为主做工。我们常想到呢，有一个使命，就是被差遣这样的使命。我们不光是来到教会享受这样的主日聚会呢，我们常常祷告，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位呢，作为一个宣教的精兵，一个主的使者，传扬福音，指导地级。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
Thank you. 上我，爱我，我在这里，依赖你。
大家请坐。